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0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南韩星期五6月9号召见中国驻南韩大使，谴责首尔方面所讲的对南韩的不可原谅的批评。这个是首尔和北京之间紧张关系的最新一次爆发。此前中国驻南韩大使京海明星期四发表讲话，广泛批评南韩的外交政策，并指责首尔与美国更加亦步亦趋。根据中国驻首尔大使馆发表的一份声明，他说，但当前中韩关系遇到不少的困难，坦白讲，这个其中的责任不在中国方面。他特别暗示南韩正在屈服于外部因素，例如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运动，希望南韩方面能够恪守承诺，切实尊重中国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核心关注。他补充说，中国大使的讲话是在与南韩反对派领导人李在明的晚宴上发表的。李在明是南韩总统尹锡悦的激烈批评者。根据南韩外交部星期五一份声明，作为回应，南韩第一副外长张浩镇召见了京海明。声明说，他对他的非常规和挑衅性的言行发出强烈警告，并表示遗憾，这些言行违背了外交惯例。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五6月9号宣布一项新的价值21亿美元的对乌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关键的防空和弹药能力。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比援助包括英式防空系统和导弹、105毫米和203毫米炮弹、美洲狮无人机系统、激光制导火箭系统弹药以及训练和维修的支持。国防部说，自俄罗斯开始进攻以来，美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了404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自2022年2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拜登行政当局和美国国会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750亿美元的人道、财政和军事支持。外交关系协会表示，这个是自二战之后杜鲁门行政当局的马歇尔计划以来，欧洲国家首次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对象。美国政府星期五6月9号宣布将中国激光打印机制造商纳斯达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八间的下属分公司列入出口控制名单。制裁这一间公司的理由是该公司涉嫌参与了中国新疆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这个消息是美国联邦政府刊物《联邦几时》公布的。作出这个决定的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同时被列入实体清单的还有新疆中泰化工有限公司。纳斯达公司创立于2000年 ,2014 年上市，名列中国上市500强企业之中。目前这间公司在激光打印机集成电路设计方面全球排名第四，它的业务遍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国土安全部在星期五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公司与新疆政府合作招募、运输、转移、窝藏或接收强迫劳工，涉及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捷克共和国外长扬利伯夫斯基星期五6月9号证实，台湾外长吴超燮下个礼拜将会访问布拉格，但是捷克共和国不是太过可能改变目前对台湾的政策。路透社引述四位听取有关这件事简报的消息人士的话，星期四率先报道说，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下个礼拜将会出访欧洲，并将与捷克共和国总统伯维尔在布拉格同台出席一场公开活动。美国之音及其他传媒亦都对此做出了跟进报道。吴超燮这一趟颇不寻常的欧洲之行被外界视为台湾一大外交突破。根据路透社此前报道，吴超燮下个礼拜将会首先访问欧盟总部所在地的布鲁塞尔，但是并未清楚访问的详细安排。吴超燮随后将会前往布拉格，并在6月14号与捷克总统帕维尔共同出席一场安全会议。吴超燮还将在帕维尔宣布会议开始并至开幕前后在大会上发表演说。 一位消息人士曾經向路透社表示，捷克此舉相當不同尋常，因為歐洲國家領導人通常都不會與台灣官員同台公開露面。中國官方數據顯示，五月份中國工廠批發價格大幅下跌，跌幅創七年來的新高，亦都超過了大多數分析師的預測。這個變化反映中國需求疲軟已經影響到製造業發展，為脆弱經濟復甦投上新的陰影。中國的情況與美歐形成鮮明對比，美歐面臨的問題是利率上升、通脹堅挺、需求受到擠壓，而中國則是無論在消費層面還是批發層面，價格指數相當疲軟，海外主要市場訂單越來越少，通縮壓力持續增大。中國國家統計局星期五6月9日發表的5月份生產價格指數 PPI 數據，這一項數據下跌了 4.6%， 構成連續8個月的下行趨勢，這個是從2016年以來的最大跌幅，也都超過了路透社專家調查所得的下滑 4.3% 的預測中值。上海寶銀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張志威表示，中國經濟目前仲存在著通縮風險。路透社引用張志威的話說，最近的經濟指標發出連貫信號，這個就是經濟在放緩。自去年12月中國疫情管控開放之後，經濟復甦一度被各方看好，今年第一季經濟增速超過預期，但是最新經濟數據顯示，5月份需求急速減弱，進出口數據和工廠活動都在下降。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妻子布里吉特的陪同之下，星期五前往法國阿爾卑斯山區探望了星期四在安納西市一個湖畔公園被刺傷的受害者家屬。總統夫婦第一站是法國格勒諾布爾市的一間醫院，四名幼兒當中有三名正在接受治療。政府官員說，所有四名兒童都接受了手術並受到持續的醫療監視，其中一名兒童仍然處於危險期中，第四名兒童正在瑞士日內亞接受治療。星期四早上，一名男人在公園襲擊中刺傷這四名兒童和兩位成年人。馬克龍說，事件震驚法國。首席檢察官白內特馬蒂斯說，所有四名兒童都遭受危及生命的刀傷。檢察官說，這些兒童最少有22個月大，兩個兩歲，最大只是三歲。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喺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账户嘅名称咧就系VOA 美國之音粵語。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的賽風應用程式的話，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的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在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中國核戰略目標模糊，美國呼籲展開核軍控對話。在美中兩國有望恢復高層對話之際，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最近提出，在沒有預設的條件之下，與中國及俄羅斯就核軍控問題進行談判。俄羅斯稱對對話持開放態度，但中國到目前為止尚未對沙利文的呼籲作出公開的回應。據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報導，近年來國際緊張局勢日益加劇，但美俄之間的核裁軍體系已經幾乎崩潰，中國亦都一直拒絕加入美中俄三邊談判，導致冷戰以來的國際核秩序被認為正面臨著幾十年來空前的挑戰。沙利文在軍備控制協會發表演講時說，到了2035年，中國有望擁有多達1500枚核彈頭，這個是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大的核武器集結之一。但是中國至今選擇不參加關於軍備控制的實質性對話，拒絕透露它的核力量的規模和範圍，或提供發射通知。儘管如此，沙利文表示，美國仍然抱有希望，認為這一類的談判仍然在可能的範圍內。 自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首次成功進行核試驗以來，中國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面一直保持住最低核威脅的核威脅政策，即在受到第一次核打擊之後，有部分核武器能夠保存下來。然而近年來一系列的跡象都顯示，中國正在加速發展核打擊力量，令外界質疑北京是否會維持最低限度威脅力的這個既定戰略。美國軍方估計中國目前擁有大約400多枚的核彈頭，但今後幾年內核彈頭的數量將會迅速增加。美國國防部估計按目前的速度，到了2030年這個數字將會增加到1000枚，到了2035年中國可能會接近美俄兩國的戰略部署水平，被普遍認為遠遠超過了其長期堅持的最低限度核威脅能力。美國研究人員2011年時就曾根據衛星圖像分析說，中國正在西北部的甘肅玉門附近的沙漠地區建造100多個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井區，似乎偏離了中國幾十年來堅持的最低限度威脅的核戰略。美國無黨派非政府組織控制武器協會執行主任達里爾金博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獨立研究人員普遍都認為，事實上中國正在建造大量的陸基導彈發射井，並且可能很快將核彈頭、洲際彈道導彈部署在西部沙漠這些發射井當中。所有的跡象都表明，中國正朝著增加它的遠程核武庫規模的方向發展，因此它們要繼續否認這一點將會很困難。美國國防部去年的中國軍力報告說，中國在北部地區修建的三個巨大導彈發射井區總共可以容納到350枚洲際彈道導彈，每枚導彈都可能搭載多個彈頭。中國的核彈頭數量雖然遠遠少過美國，但是洲際彈道導彈發射器數量已經多過美國。《華爾街日報》今年二月份最先披露說，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空軍上將安東尼·科頓在今年初通知國會說，中國的陸基固定和移動洲際彈道導彈發射器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此外，中國在去年中共二十大報告中似乎首次加入了有關中國戰略威脅力量的表述，提出打造強大戰略威脅力量體系。美國國務院前負責軍備控制和國際安全副部長羅斯高特莫勒指出，中國似乎正在加速它的核力量現代化，不單止包括核彈頭，還在建造新的洲際彈道導彈和導彈發射井，以及新的潛艇和軍炸機。這個自然而然地引發一個問題了，中國過去的做法是否仍然有效呢？即是保持一個非常小型的核力量，確保能夠進行報復，而不是建立一個威脅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大型核力量。儘管有證據去顯示中國正在加速擴大核武器庫，但到目前為止尚未宣布放棄最低限度核威脅這個長期奉行的基本戰略。中國在2011年發布的上一份國防白皮書中仍然重新維持最低限度核威脅和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原則。中國在同年發表的關於履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情況的國家報告中亦都稱，中國始終將自身核力量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中國國防部在今年2月份的一次記者會上，在回應有關中國擁有比美國更多的陸基洲際彈道導彈發射井裝置時，再次強調說，中方不會進行核軍備競賽，始終將自身核力量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高特莫勒說，最大的風險是來自於不確定性，而當大國之間缺乏可預測性時，核軍備競賽的危險就會出現了。而在這方面，美國對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核現代化有著自然的興趣。關於中國核現代化，北京的目標究竟是什麼呢？這一種清晰的溝通可以幫助應對核風險，建立相互可預測性是至關重要的。高達穆勒在2016年到2019年期間曾經出任北約秘書長，並且在美國與俄羅斯談判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期間擔任美國首席談判代表。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未來核武器系統的不確定性不單止令到美國感到擔憂，其他核武器國家例如是俄羅斯、英國、法國以及全球各國亦都同樣感到擔憂。沒有人知道中國在核現代化方面的目標是什麼， 因此我认为对此进行更多的探讨将会有助于增强全球的可预测性和全球安全，同时亦都对中国有益。目前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高特洛默话，通过与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进行直接沟通，明确了解彼此未来的计划，将会为中国带来清晰的认知。核武器国家之间分享有关核力量和核战略的信息越多，对于所有人的稳定和安全都更有利，而这个亦都包括中国在内的。为了避免进一步引发军备竞赛，美国多年来一直都呼吁中国加入美俄军控谈判，但中国的一贯立场都是无意加入这一类谈判。根据美俄之间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两国有义务公布各自的核武库数量并容许核查。在核弹头远远少过美俄的情况之下，中国被认为担心它的核武力量一旦曝光将会丧失仅有的一些威慑力。中国外交部曾经在回应美国希望中国加入美俄核对话和协议称，核裁军应该遵循各个国家安全不受减损的这个国际公认的军控基本原则。不过在另一方面都迹象显示，中国似乎并未有完全关闭它的核军控谈判大门。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在一份题为关于核裁军问题中国代表团提交的工作报告中称，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该加入到多边核裁军谈判进程。此外，中国亦都表示愿意在联合国五个公开拥有核武器的美、俄、中、英、法的五个核国框架内展开战略安全对话。控制武器协会的执行主任金博尔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正面临着全球性的压力，北京希望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而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基本的义务之一。联合国大会曾经在1968年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该条约被普遍认为是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基石之一。该条约在第六条中规定了缔约国家有义务诚意进行谈判，终止军备竞赛并实现核裁军。控制武器协会的执行主任金博尔说，如果中国继续拒绝进行有诚意的核军控裁谈判，他们将会受到世界其他国家多数非核武器国家对他的指责。沙利文在对北京拒绝参加军备控制谈判表达关注的同时，都表示美国仍然抱有希望，认为这类谈判仍然在可能的范围内。华盛顿准备在没有预设的条件的情况下，分别与莫斯科和北京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九年来，照与空领导的美国亚裔教育联盟一直积极发声，反对他们所认为的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对亚裔申请者的歧视。在他们看来，为了打造多元化校园，很多美国高校在录取过程中因为平权法案而照顾了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申请者，但限制了亚裔申请者被录取的数量。据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这个月底美国最高法院预计将就两宗与平权法案有关的案件作出判决。外界普遍认为，以保守派为多数的最高法院很可能通过这次判决推翻这个存在了60多年的政策。如果这次判决成功，我觉得将会是我们亚裔小孩的胜利，他们将会能够被平等地对待，不再做二等公民。1992年移民到美国的赵宇空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过去几年里面，赵宇空和他的美国亚裔教育联盟亦都曾经对多宗的高校提出起诉，当中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等。他认为产生于1960年代的平权法案的初衷是为了禁止学校和公司等机构在录取和招聘的时候歧视少数族裔，但这个初衷逐渐被一些高校扭曲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1961年的一份行政命令中第一次在联邦层面提出平权。这份针对联邦政府承包商的行政命令写到，承包商不得因为种族、信仰或者是国籍而歧视任何员工与工作申请者。在接住下来的几年里面，平权的概念逐渐进入教育领域，高校开始在录取程序中考虑申请者的种族，来打造一个种族多元化的校园。 雖然趙宇空是高校使用平權法案的嚴厲批評者，但他表示自己並不反對高校學生群體多元化，並希望看到更多各類少數族裔學生進入精英高等學府學習。趙宇空的觀點其實都同大多數的亞裔美國人相似。研究機構皮尤研究中心星期四6月8日發表的最新研究顯示，大多數亞裔美國人認可平權法案這個概念，但同時絕大多數亞裔美國人反對高校在招生過程中將種族作為考慮的因素。這份報告稱，在聽講過平權法案的亞裔美國人當中，有 53% 的人表示這個是一個好的政策，只有 19% 的人批評這個是壞政策。但當被問到大學在招生時是否應當考慮種族因素時候，有 76% 的受訪亞裔都表示不應當。皮尤研究中心這份報告的作者之一尼爾魯伊斯對美國之音說，亞裔美國人傾向於認為平權法案是一件好事，但在實際的操作當中，我們聽到的是在學校招生錄取上，平權法案其實並沒有被好好地去執行。他說在受訪的亞裔美國人裏面，有 77% 的印度裔、76% 的華裔、76% 的菲律賓裔、76% 的越南裔、72% 的韓裔和70%的日本裔都認為大學不應當在錄取的時候考慮種族因素。總體上只有 21% 的亞裔美國人認為種族應當被考慮，大多數亞裔美國人認為高中成績、社區服務和標準化考試成績應當是高校招生時考慮的首要因素。這三項數據分別為 87%、71% 和 71%。與在美國出生的亞裔美國人相比，來自亞洲的第一代移民更加反對大學招生中的平權法案。亞裔美國人對於大學採用平權法案的看法與其他美國人類似，皮尤同一日發表的另一份研究顯示，有一半的美國人反對大學在招生時將種族作為考慮因素，但有 47% 的非洲裔美國人支持這個政策，只有 29% 的白人同樣表達支持。美國最高法院預計會在6月底之前對兩宗有關教育領域平權法案的案件進行判決，這兩宗分別起訴哈佛大學和北卡萊羅納州大學的訴訟最初在2014年由學生公平錄取組織提出的。在對哈佛的訴訟中，學生公平錄取組織表示，與其他合資格的白人、非洲裔、西班牙裔申請者去相比，亞裔申請人被錄取的機會率更加低，而哈佛作為獲取聯邦政府資金的大學，這樣的歧視是違反了民權法案第六章，即任何獲取聯邦資金的項目與活動都不能夠因為種族、膚色和國籍等對參與者進行歧視。在針對北卡萊羅納州立大學的訴訟裏面，該組織認為該校在錄取過程中未有使用種族中立的方法，而是利用種族因素給予少數族裔優待，咁傷害咗白人同埋亞裔申請者。該組織稱，作為一間州立大學，北卡大學違反咗憲法第14修正案，即政府唔可以進行種族歧視。哈佛大學同埋北卡大學各自都否認咗學生公平錄取組織提出嘅指控。喺呢兩宗訴訟中，學生公平錄取組織都要求法院禁止高校將種族作為錄取時考慮嘅因素之一。目前保守派法官佔6席，自由派法官佔3席的最高法院很可能作出有利于保守派团体学生公平录取组织的一方的判决。很多美国民权组织已经发声反对最高法院可能做出的判决。亚裔推进正义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废除平权法案和种族意识录取将会取消几代人的努力斗争，并且阻碍我们需要的改变，这就是将所有学生都能够享有高品质的教育变为现实，无关他们的财富、家庭关系或者是种族与族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这个星期又有几位挑战者加入共和党问鼎白宫的战团，试图阻止前总统特朗普连续第三次获得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曾经是特朗普的对手，后来变成了盟友，但是现时又再与他针锋相对。 北达科他州的现任州长亿万富翁布尔古姆亦都发起了他的竞选活动。星期三，曾经在四年的时间里面忠实担任特朗普的副总统彭斯宣布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计划，要击败他的前上司。彭斯一出马竞选，立即以自己曾经极力避免的方式抨击特朗普。彭斯星期三在艾奥瓦州首次举行的他的总统竞选活动。
I believe that anyone who puts themselves over the Constitution should never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他说他是相信任何将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的人都不应该成为美国总统。
And anyone who asks someone else to put them over the Constitution should never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
彭斯表示，任何要求其他人将他们是置于宪法之上的人都不应该再次成为美国总统。2021年1月6号，当支持特朗普的抗议者冲入美国国会大楼的时候，有人高呼搞死彭斯，因为这位时任副总统拒绝按照总统的要求破坏认证选举人票数的程序。这项仪式性质的程序确认拜登为2020年选举的胜利者。彭斯在艾奥瓦州的安克里的美国未来农民致富中心的五间集会上面表示，在关键的一日，特朗普总统的言论是鲁莽的，他危及到我的家人以及国会大厦里面的每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丑闻迹象的彭斯在经济和外交政策议题上面令到很多的保守派共和党人满意。他是一名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该个群体是共和党的核心选民，他试图将自己描绘成为该党所有候选人当中在堕胎等社会议题上面最保守的一个。彭斯在星期三的竞选活动当中说，在领导了美国历史上最支持生命权的行政当局之后，特朗普和这场的竞选当中的其他人正在从保护未出生的胎儿的事业当中撤退。这样为什么彭斯在共和党人当中的支持率只有很低的个位数，而且远远落后于和特朗普最接近的挑战者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呢？佛德尼亚理工大学政治学系主任霍特表示，这个不是选举牧师或者是传道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关于选出一个在白宫里面做那些你希望一个总统做的事情的人，这个包括特朗普先生能够做到的事。他其他的任命的大法官方面，以及是比如他反对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战争的立场，还有他能够更多地关心民粹主义，而不是共和党的一些老套的财政保守主义。乔治梅森大学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副教授梅耶表示，副总统的职位对彭斯的削弱了，甚至超过了对大多数副总统的削弱。星期三，彭斯表示他为特朗普彭斯政府的政绩感到自豪，例如是大法官的任命。梅耶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要求极端忠诚，近乎阿谀奉承，有太多关于彭斯讲出的最阿谀奉承的说话，向特朗普讲或者是谈及到特朗普的视频，以前的副总统都未有必要将自己贬得咁低，即使是约翰逊的副总统汉弗莱亦都不必如此吹捧总统而贬低自己。彭斯在艾奥瓦州的活动当中对特朗普发表了严厉的批评，试图开始抹去从前的那一种的形象。梅耶表示，特朗普改变了共和党，你看到那些想要争取代特朗普的人，比如是德桑提斯，他正在走向民粹主义，涉足文化战争。彭斯可以在实质的议题上面做到这一点，他可以谈论文化战争的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仍然不能够做得到，还未有向我们展示的是在说话腔调上面成为民粹主义者的能力，而这个正正是共和党在特朗普之后所寻求。梅耶表示，彭斯似乎没有好像是希利或者是斯科特这样的突围技能，这两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人亦都在竞选总统。克利的石黑教父母出生于印度，他曾经担任州长。 並且被特朗普任命為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斯科特則係響貧困嘅勞工階級嘅環境當中長大，現任聯邦參議員。佢係自19世紀以嚟第一位成為南卡州任何級別嘅民選官員嘅黑人共和黨人。霍特預測，除非特朗普同德桑蒂斯兩人嘅競選活動都受挫，否則彭斯仍然不太可能獲得黨內嘅提名。霍特表示，各種失當舉措、刑事起訴或者係一系列其他事情開始影響特朗普先生並非不可能，或者德桑蒂斯州長緊接落嚟會多少犯下一啲嘅錯誤。只有兩位曾經嘅副總統通過選舉以總統身份重返白宮。共和黨人嘅尼克松響1968年擊敗民主黨副總統漢弗萊，第二次係三年前。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擊敗了時任總統的特朗普，亦都令到彭斯係搬出了白宮。無論明年的共和黨初選結果如何，彭斯都已經創造了歷史，成為第一位直接挑戰昔日競選夥伴的美國前副總統。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符。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及日本军方据报计划与台湾共享无人侦察机的实时数据，应对中国大陆可能攻打台湾，尤为重要的是掌握解放军在第一岛链的动向。有军事专家认为，共享实时数据是美国协防台湾的重要一环，亦都是大势所趋，北京无力改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6月8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日本和台湾军方计划共享无人侦察机的实时数据，以便在大陆一旦攻台的时候加强协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认为，有关计划不单止对台湾，对美国在区内的盟国也都影响深远。
如果今天大家的数据链可以去联系的话，
林永佑
说，
如果各国的数据可以联系到的话，那台湾的无人机会不会就能够导引美国或者日本的火炮进行攻击呢？韩国、日本、台湾甚至菲律宾都会有所影响。在整合的过程之中，可以令这些国家建立一个共同战场图像，在分享作战的资讯情报上有更多合作。根据报道，美国国防承包商通用电子2025年起会向台湾交付4架能够发现、追踪、锁定军舰和雷达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美国会容许这些无人机整合到区内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使用的同一套系统，意味美国、日本和台湾可以共享无人机搜集到的实时影像和情报。美军印太海军陆战队前司令鲁德说， MQ-9 系统在亚太地区是相对新的系统，如果台湾要和美日共享无人机情报，台方人员将需要接受训练。台湾军队据报会和美日共同接受无人机系统训练。有美国国防部前官员说，解放军对台湾和日本防空识别区的威胁日益增加，为美国和区内伙伴增加合作提供理据。到目前为止，美日台三方尚未回应有关报道。台湾军事评论员奇洛义对美国之音说，情报监视侦察是作战极为重要的一环， 美日台共享无人侦察机实时数据，填补了以往的空白。
什么叫实时？就是同步的，没有时间差的一个侦察效
果。其乐意解释所谓的实时，即是同步冇时间差的侦察效果。MQ9B 是战略性的侦察平台，长时间位于高空，所以它是对中国的一线、二线部队的动态非常有效地掌握，可以24小时掌握。作战之前必定会有很多的征兆，譬如说二线部队向着一线前推，第一线的机场加固翻修，部队慢慢地开始集结，港口的动态、医院的动员完全可以由高空侦察获悉。奇洛尔相信整合情报系统有助于美国更全面协防台湾。
对解放军的侵台，美日台三方应该是
奇洛尔说，针对解放军侵台，美日台三方应该是将台海战争这个区块视为同一个战区，而不是两岸之间的关系或者中日之间的关系。一旦有战争，这一带就是美日安保条约加上台湾视为同一战区的框架下去规划怎样协防，这个亦都是美国协防台湾的基本要件。奇洛尔说，解放军最近几年的兵力投射已经越过第一岛链，台湾和邻近国家有需要加强实时掌握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动向的能力。
最近这一两年，共军的海空兵力在第一岛链附近的演练，
最近这一两年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在第一岛链附近的演练逐渐有常态化的趋向。美国的判断是，中国的海空兵力在第一岛链以西的海域算是相当强的，在这个地方会有更多常态化演练，以后对台作战第一岛链亦都会是重要的兵力集结的地方。解放军会发挥两个正面作战，一个正面是面向台湾，另一正面是面向关岛，目的是制止美日介入。在北京，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月8日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他说，中方敦促有关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中方会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的国防部就说，6月8日清晨起发现解放军派出37架次军机飞入台湾的西南空域，包括歼11、歼16战机、轰6轰炸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和预警机等，部分编队继续经台湾的东南空域进入西太平洋执行空中监视侦察和远海长航训练。台湾军事评论员奇洛尔认为，北京很清楚西方围堵中国是大势所趋，美国加强协防台湾不会因为北京反对有所改变。
这个中国自己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说到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国家，
中国多次表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国家正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压制，这个是形势使然，而不是取决于中国怎样抗议。奇洛尔说，未来美中双方在区内发生军事对峙几乎已成定局，甚至不排除爆发小规模冲突的可能。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一名香港独立记者指出，一直有警察以私人身份提醒他怎样做事，但到近日的抗争纪念日，收到包括家人资料的威吓信息，虽然他早有心理准备，但仍然觉得是难以理解。他指出，他只是报道新闻，工作不会受到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一个在香港的独立记者说，在2019年反送中抗争运动四周年的时候，收到怀疑是来自国安的恐吓信息，对方拥有他全家人的资料，又叫他不要在抗争的纪念日随便出外。那个在网上以爆炸头为名的记者，在他的专页上面贴出一张通讯程式截图， 對方擁有他和父母兩位姐姐的名稱、身份證和電話號碼，說要提提他不要在兩個2019年的大型抗爭日子6月9號和12號周圍亂玩，說上山很危險，不知道會有什麼人搞他，或者是找他的家人飲茶。爆炸頭對美國之音說，對方在6月9號早上找他，說有同路人介紹他，想提醒他一些事，他下午才回覆。他指出，因為以往會有人在6月9號和12號上獅子山高舉抗爭標語，他會到場拍照，他理解對方的意思是警告他那兩天不要去獅子山，但是他說近兩年已經很少人會在那兩天上山，因為到時會有警車到場。除此以外，他說對方更加打電話給他，講出他的地址，他叫對方上來他的屋企，對方就沒有聽從。他去到住宅下面視察，發現了一些身穿便衣但是古怪的市民在那裡拍照，當他對他們拍照的時候，他們就上車避開。他其後到金鐘拍攝到港的黃色橡皮鴨，然後回家，全程都有人跟蹤。
看車牌呢和看個車型呢，就是一定是國安那些人來的，即當然他們不會這樣說，因為以前都有人這樣聯絡我，即他不是 message 聯絡我的。
他指出，以往到法庭報道的時候，有警察會用朋友身份提醒他應該報道什麼或者不要報道什麼，不會有白紙黑字記錄。
不嬲是有的，個大傳媒都有的，但很少是會留 message 寫出來這樣，這個是第一次咯。
爆炸頭對美國之音說，以他所知，他不是唯一一位收到警告的記者。
哦，很簡單的，即大的那些媒體就肯定不會做獅子山那些東西了嘛，即大魚就沒有了，只有小魚貓，小魚貓就是我們這些咯。我落到去其實都不是很多的，一架車幾個國安咁樣，其實就唔係好多人嘅，即係依啲咧就擺明就唔係想夾我上車，唔係拉嘅，即係純粹係想跟住咁樣咯。不嬲係會有人跟嘅，但係今次啊明目張膽啲咯。咁啊，即係純粹人手過多啩，我覺得人手過多啩，我都唔知點解係會去到我呢度嘅。
爆炸頭話打算喺6月12號到法庭報道一宗同社會運動無關嘅謀殺案。他在2019年3月開始報導社會運動，他說早已有心理準備會面對威嚇。
其實真的對於我來說就沒什麼影響的，因為即你平時看我的 post 我都不是說什麼出去即做些什麼，我全部都是報導來的，即不是說 要有人上街那些什麼煽動那些，遠遠都未輪到我的，如果要捉這些。
香港政治學者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說，他亦都認為對方是來自國安部門。
這種做法已經不是一個 普通或者尋常某一些人掌握你家人個人資料，然後進行一些恐嚇性的行動，已經是一個某程度上都是國家級行為。
他說香港和中國警方應該有分享在大型政治運動紀念日的時候對待相關人士和他們親屬的經驗。
咁我亦都相信，其實既然呢一個中國同香港警方，咁基本上可能喺呢一啲對付異見人士嚟講，大家喺技巧啊，或者甚至方式方面，大家都有經驗分享啊，或者其實基本上香港嘅警方都已經，或者可能國安部門都已經用緊喺中國嗰一套方法嘅話，咁呢一個亦都唔係一個好令人意外嘅一個觀察。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伦敦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5年4月9号，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宣布投降。几个星期之内，南北战争就要结束。南军投降嘅消息传到首都华盛顿之后，如潮嘅人流涌向白宫，希望能够听到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胜利感言，但是想不到这个就成为林肯的最后一次讲话。罗伯特里率领的南军投降几日之后，林肯总统发表讲话，大家想听的是胜利支持，但是林肯讲的是胜利后即将遇到的困难。南方反叛结束了，他如今肩负着国家重建的重担。林肯不想惩罚南方，希望重建内战切断的纽带， 因此北方人期待林肯发表胜利感言，而林肯的讲话重点是战后重建。四月十一号晚上，林肯在白宫外面，一手揸住蜡烛，一手揸住演讲稿，他这样说：各位同胞，我们今晚聚集在这里，不是满怀悲动，而是充满喜悦。南方邦联主力部队投降，给我们带来迅速走向正义的和平希望。我们无法控制快乐的心情。最近一系列胜利，亦使我们日益面对国家重建的问题。林肯继续说：我们一致认为，所谓退出联邦的各州结束了和联邦的正常关系。我们同样认为，政府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使他们恢复和联邦的正常关系。我认为不去追究这些州是否曾经退出联邦的法律问题，不单只是可行，而且有利于达到我们的目标。只要他们能够安全回家，是否曾经离开其实并不重要。讲话结束时的欢呼和掌声远远没有讲话开始时热烈。对于听众来说，这篇讲话太过冗长具体，但是林肯就觉得讲话很成功。他希望自己使人民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在战后重建的艰难阶段，大家一定要抛弃仇恨和怨恨。在跟着下来的几日里面，林肯继续讨论战后重建。四月十四号星期五，他决定暂时将工作放低，下午带埋他的夫人玛丽出城郊游，晚头就去剧院睇戏。当日一部深受喜爱的剧目《我们的美国亲戚》正在距离白宫不远的福特剧院上演。战争部长斯坦顿不希望林肯夫妇自己去睇戏，专门派了一名军官陪他们一起去。林肯夫妇坐在福特剧院的总统包厢里面，位于剧院楼上的一侧，外面有警卫站岗。但是警卫那晚不知道走了去哪里，令到包厢失去保护。林肯在包厢里面坐低开始看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子来到包厢门外面，他一手揸住枪，一手揸住匕首，静静地走入包厢，缓缓地举起枪，对准林肯的后脑，扣动了扳机。此刻随即从三米高的包厢跳到下面的舞台上面，剧院里面很多人都认出这个人，他是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布斯跳到舞台上跌断了脚，但是还是硬撑着站起身来高叫，这个就是暴君的下场，然后冲出剧院大门，骑马走了。整个刺杀过程太快了，剧院观众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一个女人大叫一声：总统中弹了。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总统在福特剧院看戏时遇刺。中弹之后的林肯不省人事，有人问可不可以将他送去白宫，一个年轻军医说不得，林肯伤势太重，根本坚持不到白宫。因此林肯被抬到福特剧院对面的一栋房屋里面，医生试图将他头部的子弹拿出来，但是不成功，除了等待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内阁官员闻讯纷纷赶来，各种传闻甚嚣尘上。有人说南方邦联有宣战了，街上正在打仗。一名战争部官员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况的：这次暗杀阴谋的规模仲未明朗，一开始就这么可怕，不知道跟着下来仲会发生什么，流血仲要持续几耐，我们一定要保证华盛顿的安全，一 一定要使人民知情，一定要将刺客同佢嘅同伴缉拿归案。第二日4月15日早上，林肯告别人世，牧师祷告完毕，合上林肯嘅双眼。林肯去世的消息通过电报传往全国大小城镇，人民听到这个消息简直难以置信。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来说，林肯的死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在人民看来，林肯不单止是总统，而且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人群在门上悬挂黑布表示悲动，就连林肯原先的敌人南方人亦纷纷悼念林肯。林肯将领约翰斯顿说，林肯先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的死对南方来讲是可能发生最坏的事。世界各地纷纷发来唁电，英国的工人组织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林肯讲的有关劳动者的话。譬如林肯曾经讲过，人类同情心最坚韧的纽带应该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所有劳动者的联合。一个代表数以百计的法国学生组织发表电言说，我们将林肯总统作为同胞来悼念。世界上不再是被狭窄边界所划分的国家，凡是没有奴隶主和奴隶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家，凡是享有自由或者是有人为自由而战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遥望大洋彼岸，看一个知道如何去赢得自由的民族，亦同样理解如何去捍卫自由。林肯遇刺触发了很多美国作家的创作激情，很多人希望将情感付诸字端。著名诗人惠特曼就创作了好几首哀悼的诗歌，其中一首题为《哦，船长，我的船长》的诗里面是这样写的：这里，船长，我亲爱的父亲，让你的头枕着我的手臂，真像是梦躺在甲板上，你已浑身冰凉，与世长辞。我的船长没有回答，他的嘴唇苍白静止。我的父亲感觉不到我的手臂，他已经没有脉搏，没有意志。船已下锚，他的航程已经终了，从可怕航程归来，胜利的船只目的已达到。哦，海岸欢呼，钟声长鸣，可我却以悲痛的抱你，漫步在船长躺着的甲板上，他已浑身冰凉，与世长辞。林肯是春天遇刺的，正是美国各地丁香盛开的季节。惠特曼纪念林肯的最优美的诗歌之一名叫《当丁香在庭院最后绽放的时候》，诗里边系咁话：当丁香花在庭院中绽放的时候，石大的星星在西方的夜空陨落，我哀悼，而且每逢春天都会哀悼。每年春天都会带给我三件东西：绽放的丁香、西方陨落的星星，还有对我敬爱的人的怀念。穿过大街小巷的灌木，经过白天黑夜，走过乌云罩盖的大地，在无数火炬的照耀下，千万转动的人头如同沉默的大海，丧钟悠悠地鸣响，对缓缓经过此处的灌木，我给你一支丁香。 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在公园里面散步，今日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n the bright side 以及 No brainer。
Larry 周末在公园行下真是舒服了。
Normally, I would agree with you, Li Hua, but when it's 100 degrees out like it is today, I might prefer my air-conditioned apartment.
天气是很热，不过你要知足，起码今日公园里边人多，难得咁清静啊。
That's true. It may be hot, but if we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the park isn't crowded at all.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咁系咩意思啊？
Li Hua, when you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you try to see something good in a bad situation.
Oh, on the bright side.就是从好的方面讲，你是说虽然今日的天气很热，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因为天气热，啲人都不愿意出来，所以公园才会这么清静。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re is supposed to be a big rainstorm later today, but looking on the bright side, that will help cool down the weather.
哦，今晚可能会落大雨，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个就可以使天气降温凉一点嘛。
You got it.
是啦 ，Larry， 天气咁热，你做咩仲着长袖衫啊
？Yeah, I'm pretty hot in these clothes, but on the bright side, I won't get a sunburn.
吓咁土，你唔知道世界上有啲嘢叫做防晒霜嘅咩
？Very funny. Yes, I do. But on the bright side, I can save a little money by wearing long clothes instead.
但系 Larry， 你哋美国人唔系中意将皮肤晒得好黑嘅咩？你做咩要将自己包起嚟啊
？Yes, lots of Americans like to get a tan in the summer.But there is a really big downside, skin cancer.
A downside?
That's right. If you want to point out something bad about a situation, you can tell people to consider the downside.
Oh, I understand. Downside 就是缺点不好的方面，和 the bright side 正好相反。哎 ，Larry， 你看那只狗仔在这里跟主人玩飞碟游戏，真是好玩啊！我都希望自己有只狗仔啊。
Yeah, dogs are a lot of fun, but there is a big downside. You have to spend lots of time and money taking care of them.
咁又系，咁养只猫又点啊
？Well, I don't think cats are as much fun to play with as dogs. But on the bright side, they are much more independent.
我哋今日除咗散步之外，仲要做啲乜咧？不如玩下飞碟啦。
Li Hua, if I do any running around in the sun today,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me to the hospital with heat stroke.
咁又系咁热嘅天气，我哋仲系唔好走嚟走去啦。
Yeah, that's a no-brainer.
A no-brainer? 咁又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something is really obvious, you can say that it's a no-brainer.
Oh, no-brainer 就系唔使动脑筋嘅事，亦就系摆明嘅。你是说天气这么热，摆到明我们不可以走来走去。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Some people don't like to buckle their seatbelt in a car. But to me, that's a no-brainer.
是啊，坐车绑安全带，这个是一定的了。就跟在户外要防晒一样，不用说的了。
Yeah, you would have to be really stupid to risk getting skin cancer.
哎 ,Larry, 看来马上就会落雨了，我们快点走了，费事湿身啊。
Of course, Li Hua, that's a no-brainer. We definitely wouldn't want to stay outside in a thunderstorm.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佢哋分别咧就系 on the bright side， 表示从好嘅方面去睇；而另一个咧就系 no-brainer， 意思咧就系明摆住嘅事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